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播种，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啊？天也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，鸡也不叫了，狗也不咬了，紧打家伙当不了唱，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。紧锣密鼓当中，咱们这喜剧茶馆啊，这就算开张了。您也瞧见了，里里外外就是我一个人，哈哈，也没有伴奏的，也没伴舞的。不过这话说回来了，真弄六十个伴舞的跟这儿，他也闹得很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这么几件小的道具啊。您瞧这个，哈哈，这个可了不得。还有人说了，说这胡说，这就一块木头。不错，木头不假，但是这说道可多。想当初啊，据说皇上有这么一块，叫什么呢？叫龙胆。嗯，搁龙书案上，底下文武群臣啊，皇上一说话，啪啪一拍这个龙胆。娘娘有一块叫凤霞，文官有一块叫惊堂。一审案子，坐在公案桌后边，拿这个啪啪一拍。威吓人犯，武将有一块叫虎威，和尚老道有一块叫戒规镇坛，药铺里有一块啊，这叫压方，压着药方子用的。教书的先生有一块戒尺，他这长这么大个，剩下这个就是我们这块，这块最了不起了，最珍贵，名字也最高雅，叫什么呢？穷衰。怎么叫穷衰啊？旧社会啊，艺人比较穷苦，一没饭辙了呢，就拿着木头拿着东西出去给人说书啊，说相声混口饭吃，所以说呢自嘲叫穷衰，本名叫醒木啊，这是道具之一。再有呢，这把扇子随手拿着，天热的时候乘凉啊，有个风挺好。那当然了，您要是有一把唐伯虎画的扇面，那现在可了不得，真有这么一把啊，您自个儿都舍不得用，打开都得轻轻的，那这扇子舍得三吗？嗯，舍不得。不过拿在手里边呢有一个办法，扇子别动，你晃晃脑袋就行，是吧？也不知哪位高人啊给扇子总结了一下，说这个用扇子这里边规矩挺大啊，可能您没听说过，有这么几句话，叫文胸五度僧道岭，书口一袖眉山间。什么叫文胸呢？这文呢、啊、就是文化的文啊，文人，文人墨客念书人，是这个意思。说这种人用扇子扇胸口这儿，这么着啊，显得这么彬彬有礼，温文尔雅，走在街上要是俩念书人碰一块儿，往一站，哎呀，仁兄哦，贤弟啊，这个我正要找您呢，什么事儿？我有一个字儿啊不老认识的，想请教一下您。哎，咱们哥们客气什么呀，五度，俺练武的人，扇肚子，大高个，一米八大高个，剃一大秃子，连鬓络腮胡子，环脚浓眉大眼珠子，一巴掌宽护金毛，光着膀子，这扎着板带，底下穿着灯笼裤，撒鞋，一打开这扇子，嚯，一尺八，啊，桑皮纸大扇，画着什么梁山一百零八将，这一扇，全扇这儿，哼，五度嘛，哎，师弟，哎，师哥，练了吗？练了，这不吗？刚踩死俩马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踩死俩蛤蟆，这捣乱，这是文胸五度。僧道岭，僧道啊指的就是和尚老道，这儿呢有护岭，拿着扇子一扇呢都扇这儿啊。师兄哦，师弟，说书口热总得扇着啊，一说啊，从中午十二点开书到下午五点半这才完，嘴热哗哗哗扇，反都这么说，我没试过。义秀呢，义就是差役的义，说的过去衙门口的差人，往这一站，精明强干，小扇子一拿，扇着袖口，哎，显这么精明。 我总闹不清楚这，你说好面的扇袖口，热是身上脸上热，你扇袖口干嘛呢？哎，后来我琢磨出来了，尤其过去这差人们贪赃受贿的，保不齐打官司的给送点带鱼搁在袖口里边，他怕臭了，那总那么扇。估计也不是啊。还有就是梅山间，梅是媒婆，可不是送梅的，媒婆现在没有这个职业了啊，过去那多，走东家串西家，这位小小子这位小姑娘给两家撮合到一块儿，成个小两口，他当中呢挣点钱，哪儿都去摇个大扇子啊，扇着肩膀呀，二爷呀、啊、家里那小少爷不小了吧，今天横得十八了，跟您这么说，老杨家那姑娘整配他，长得漂亮，这个白净大高个，要哪儿有哪儿，没什么好看的了，就是没鼻子。白说了，没鼻子。哎，这是总结出来的，叫文胸五度僧道岭，书口一秀梅山间。嗯，就这几样东西，什么都没有，全凭这张嘴给您说故事。前三皇后五帝，上下五千年，没有我们说不着的。在过去来说，这个这行是一个比较身份高的。怎么呢？我们这叫高台教化。有几句话说得好，说是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听这个没有干坏事的，我们是劝人行善，教人学好，没有说听完相声转身出去劫道的，没有，我们都是教人学好哈。要说起来，故事里边所反映的东西可是太多了。哎，那么咱们今天所说的这是哪一段呢？得从北京说了。北京城啊，是咱们伟大的首都，是五朝天子地，有千年的建成史，这里边可说的事是太多了。您自管，沏上一壶艳烟茉莉花茶，切上两片紫心萝卜，悠悠哉哉，轻轻松松，您那儿听，我这儿说。老北京人可是不少，可是要问问什么时候有的北京，估计人们就不太清楚了。说起来话长，武王伐纣之后，封昭公于燕，燕国的首都叫蓟，蓟就是咱们北京这儿啊。您说这是多少年了吧？秦始皇兵吞天下，统一了中国，划分天下为36郡，这儿叫上古郡。三国的时候呢，这儿为涿州。您听《三国演义》啊，说这位三爷张飞啊，乃是涿州范阳郡，涿州就是这儿。唐朝的时候，这儿叫范阳。菜市口西边有一座法源寺，那就是唐朝时候建的，当时啊叫闽中寺。到了元朝的时候，此地为大都，这都知道了，元世祖忽必烈建大都，到现在这个德胜门外土城，哎，那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，一直到明清两代，这儿啊才叫北京。北京城就这几千年里边，可以说是出了很多忠臣良将，也出了很多贪官污吏，这里边既有笑话也有野史。那么今天咱们讲的这个人，在清朝的北京那称得起是鼎鼎大名，拿现在话说那就是大腕儿啊，比腕儿还得大。谁呀？这人姓刘，名雍，字石安，外号叫刘罗锅。哈哈，说这个大伙儿都知道了。嗯，电视剧有，这个舞台上也有，古词儿里也有，哎，挺好，都知刘罗锅啊。这人呢了不起。其实说起来了，刘罗锅不是北京人，原籍是山东省青州府诸城县刘家庄的人。他父亲了不起，三朝元老刘同训，哎呦，在清朝那可称得起是大忠臣，清似水，明如镜，不亚于纱罩，万盏明灯，是亮如薄昼。文武群臣们一听刘同训的名字，那都肃然起敬。这说着话，一听刘大人到了，大伙全站起来了啊，向刘大人学习，都这样。所以说，因为他的家规很好，到后来他的儿子刘同训的儿子刘墉也成为了有清一代的一个大忠臣。人们接触刘墉啊，都是从电视剧上看，啊，一个小老头，小尖下科， 有一小罗锅，说话慢条斯理，这是成年。小时候的刘墉那个好看着呢啊，大伙儿您是没见着哈、啊，我也没见着。我这么琢磨着，人小时候肯定好看，他家庭环境好啊，吃的也好是吧？又白又胖啊，长得挺好看，就跟我似的啊，这么好看。啊，小胖小子穿的挺干净啊，喜笑颜开，上人见喜，脑门这剃的锃亮，后边留一小辫儿，走了街上，这个孩子谁看谁都爱，包括现在也是，走了街上，小胖小子，呵，乖，几岁了？啊，多大了？叫什么呀？娶媳妇了吗？啊，这问话的人也没正经，可爱就是逗他。刘罗锅小时候也是，呼这一出来，街坊都是，哎。刘墉三少爷，这是刘同训刘大人的三儿子，呵，你瞧瞧这孩子啊，好看，这多好看呢，都过来逗。哎啊，没念书去啊，没出去啊，这干嘛，都逗。可逗着逗着就有这个中饶不饶二百五的这人，哪儿都有这个，其实也是喜欢的，可是呢逗着有点过分，怎么的，他揪着小辫儿，小白胖小子留小辫儿，扎着红头绳，谁看都好玩，哎嘣儿逗住了。哎哎，叫我叫二叔，叫二叔，你也揪他也揪，这手上有汗呢，有两天这红头绳就黑了，小孩回去也别扭，讨厌，你炒面，你揪我小辫儿干嘛呢，哎呀，有什么办法呢，我哎想一好主意，要不怎么说这孩子聪明，转身府里边有这老妈子做活的，这个找去了，那个把那个针给我俩，干嘛呀，手上扎一刺儿，我拿你拨刺儿，哦，就那破了盒那就有啊，拿去吧，哎，转身到这儿没多拿啊，拿了16个，把小辫顺过来冲着镜子奔奔奔奔，16个针全扎进去，露着不丁点的尖儿，小辫往后一甩，心里高兴，嘿，这回上街我看谁还敢救啊。有打府里边出来，捋着这个驴市胡同的南口往前走，谁救我小辫啊，谁救我小辫啊，怎么的，他有准备，他恨别人救，往前走啊，身后边过了一位，谁呀、啊、就是那自称二叔那位，这一出来，哎，这小子就出来了，还喜欢呢，嘿，悄悄的过来，心说就这一把我揽住你，你非得站一跟头，嘿，我这叫二叔，一低头怎么呢，手上全是血，哎呦我的妈哟，可了不得了，扎的满手哗哗流血，还、哎、这小子他扎手啊，哎，打这儿起都知道小刘墉不好惹，这孩子扎手。
说书的
好、啊、怎么着，
你说的那故事是这意思吧，
呵，你还别说，画的还是真不错，我们这节目好啊，这儿说着那儿就画出来了，哎，这个坏人这脸你是照着自个儿画的吧，
照着您画的、
啊、这该画完干嘛的啊，好好听啊，这个小刘墉打这儿起在驴市胡同这一带那是名扬了，都知道，呵，不好惹，谁也别惹他，可是刘墉呢这个心态很好，从来不欺负人，没有说我们家里边有钱，我爸爸是大官，我出去打这个打这个、没有，而且呢这孩子很善良，还愿意帮助别人，胡同里边有一老大爷腿脚不好，孤身一个人，小刘墉没事就去给人买点东西啊，扶着老头溜溜弯什么的，这天啊这个小刘墉啊出去办事儿就没在家，老头呢本来想让这孩子给自个儿买点东西，一瞧孩子没在呢，自个儿去吧，买什么呢，买点盐啊，天也凉了，腌点咸菜什么的，跟家里拄着拐棍哆里哆嗦出来，胡同口的有一小铺，买了10斤咸盐，往回走拎着就觉着不对，这分量不够吧，回家拿秤一腰，好嘛，短了1斤半，老头生气了，你这是欺负人呢，做生意哪能这样，哆里哆嗦又回来了，跟掌柜的说您卖我这盐呢分量不够，您再给腰腰，呼，掌柜的这下可恨啊、嗯、啊，怎么着，盐分也不够， 这玩意儿就不好说了，咱们街里街坊的给您十斤盐也不算什么，是吧？可是我知道您是半道撒了呀，还是说回家您倒上去了？这让街坊一听，哦，我少给份了，不明不白，童叟无欺，这块匾让您给我摘了，这可不成。哎呦，把老头气的呀，忒不是东西了。哎，好，有你这么一说啊，你就这样扭身往回走，迎面小刘墉过来了。哎，老爷子，您那个这是干嘛去啊？哦，老头别扭，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全说了，怎么回事。小刘墉一听，哎，我跟您这么说，您甭管了，他确实是欺负人，我呀给您打抱不平啊，我今天一定让他吃个亏。哎呦，宝贝儿啊，他那么鸡贼的主，鬼难拿，你能惹了他？您放心吧。说到做到，当天晚上这掌柜的就吃了亏了。晚上一关门，上了板之后，掌柜的把学徒的打发走了。怎么不让值班啊？好，这里边又是咸菜，又虾米皮，又是糖什么的，他怕人孩子偷吃，把伙计打发走了，自个儿跟这儿往这床上一躺，正琢磨着，哎呀，这个剩馒头搓碎了我能搁在白糖里头，这个水我能搁在醋里头，还能搁在白酒里头啊！我这买卖越干越大，嗯，多不是玩意儿。正琢磨着，噔噔噔噔噔，脚步声音啪啪啪，有人砸门。有人砸门，掌柜的翻身下地啊！白天干活有双鞋挺破，都是油，这会儿顾不过来了，他有一双新缎子鞋套在脚上了啊！打开这小洞门，过去满家都这样，这大门那门上有一小洞，晚上买东西，小洞门打开，外边是小刘墉。这孩子有一特点啊，嗓子憋粗了能学大人说话。掌柜的，打二斤香油，顺着小洞就把这个瓶子递进来了。掌柜的乐坏了，鼻涕泡都快点出来了啊！正好啊，这有半壶剩茶，这兑在这里边，他瞧不出来啊。这手接过这个瓶子来，把漏斗搁上，这边把茶壶抄起来，往里一倒，哗，一低头，全洒脚面上了。怎么呢？这瓶子没底儿，谁干的啊？小刘墉干的。哎，替老大爷打抱不平，把掌柜的差点没急死。怎么呢？你想啊，这么财迷的人，两年才做了双新鞋，打这儿起做买卖再也不敢害人了。其实过去来说啊，好多生意人啊，一开始学徒的时候都得学怎么和气，不能够坑人骗人啊。有这么一句和气歌啊，唱得好听，一唱起来是这样的，学徒的过去都会。嗯，买卖能人和气生财，不论这个贫富一个眼儿看待，买卖卖的守主道啊，站柜台笑颜开，休要发困的莫要发呆，似你这个买卖怎么眼儿不发财。好，咱们是说也说了，唱也唱了，这个故事呢就给您讲到这儿，在下一集里还有更精彩的等待着您。
师傅，
谢谢。嗯，啊，
您说来来吧。
哎，行，没事。这是谁干的？